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伽经》第115讲，上次讲到这个最后这剩两颂，我们来讲了一颂，我们来再复习一下。生于无因中，而无于二因，若能智者见，尔时转邪见。有人说这个听这个楞伽经啊好像不好听懂，其实也好听懂，你就记住四个字，唯识无境。凡是佛说的意思一定是在讲唯识无境，只有心，除了心没别的法，哎，都空。你这就算听懂这个，就是掌握住楞伽经的核心要义了。所以你这个也好听懂，把这个核心要义掌握住。你看，我们来看这个，这是上一次我们学的最后的那个颂的啊，生于无因中，说我们那个凡夫啊，梦中凡夫啊，都把面前当真，都认为面前生生死死都生出来了。佛说什么呢？你是生于无因中，就是你说的这个生啊，是在什么地方生的呀？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原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生不出任何东西来，是吧？没原因你能生出果来吗？生不出来。所以我们头一句啊，这是说我们凡夫的意见，说你们说的生啊，实际上都没原因，根本就没有你们这些东西生出来的原因，结果你们就天天非说生了，哎。然后呢，佛说接着说，而无于二因，说这个没有什么原因呢？说没有分别的原因。二因就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人法，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凡夫的想法啊，都是用概念，都是用语言，这个概念跟语言呢都是相对成立的，哎，就是成立一个概念它一定有一个对立面。你比如说成立一个二，那肯定有一，是吧？它如我说过，只要如果是一个概念，那你就没法成立。比如说你说红色这一个概念，你如果不是二就没法成立红色。为什么呀？你说我面前全是红色，实际上你也是有红色，它就是把红色跟所有不是红色的东西全分开了，它就必须得画出一个二来，它才能成立概念。如果说我不分别，不分二，我就是起一个概念起不来，哎，那就是没概念。所以说这个佛说，你们说的生啊，都是没有原因的，哎。没有什么原因呢？没有你们那个分别出来的原因，没有你们那个就是妄想出来的原因，哎，没有二因，就是我们的因都是二，都是你说这个上帝啊，什么反正甭管什么物质啊，什么都是我们的名言概念，都是这个分别出来的，哎，佛说你们分别出来的那些因都根本不存在，哎，不存在那些因。前边不是说了吗？如果要是无能生有啊，你就分别一下就能产生东西啊，那穷的都变富了，是吧？哎，咱们上次也举例子说，圣经就说了，说上帝说，原来是没有世界嘛，上帝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如果说一声，哎，就可以有东西，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我们就坐在这儿，我们想要什么说什么，是不是啊？哎，是这谁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众生分别出来的这个概念，哎，没有这个二。若能智者见，尔时转邪见。如果你能有这样智慧的人的见解，哎，就在这个时候你就转了邪见了。转什么邪见了呢？第一个字说生，生了，哎，就把这个说生了转成什么呀？哦，生了闹了半天，我猜的那个原因是我自己妄想的分别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原因，那就等于说无生无灭，是吧？一切法就是梦里头嘛，都是空。哎，你能有这个见解呢，你就转邪见了，不用你去消灭什么东西，推翻什么东西，转什么东西，就是你在这看着佛经，在这哦，原来这是真相啊，啊，原来我原来是妄想啊，原来佛说的才是真相啊，哎，你就这么一想，你听懂佛说了，尔时转邪见。所以这个正闻熏习，哎，多闻得解脱，多闻正涅槃，都是这意思。你少了不行，少了你看都看不懂，是不是啊？我们接着来啊，最后一个颂子。说生一切法，无生为无物， 为观诸因缘而是转邪见。看这回这个邪见怎么转啊？第一句说，说生一切法，这谁说生一切法呀？肯定是我们梦中凡夫说生一切法，是吧？哎，说你听见人说呀，哎，这一切法都生出来了，都生生灭灭，缘起有，因果有，什么，哎，面前都有了，说生一切法了。可是佛说什么呢？无生为无物。哎，跟我们这个傻凡夫、愚昧凡夫、无明凡夫不一样，智者不这样看。哎，那个不知道是梦的人说梦里头生出来一切法了。哎，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你说，梦里头哪有生啊，无生为无物，没有生当然没有东西了，梦里头没东西别在那傻了，别在那那个冲着那些没有的东西在那东奔西忙了。哎，为观诸因缘，这就是说这叫做正观诸因缘。哎，就是佛说的无生为无物，这为观诸因缘，正观，哎，佛观诸因缘。上边头一句啊，也是观因缘，但是这是什么观啊？是无明观、愚痴观、邪见观，哎，无明凡夫观。无明凡夫观诸因缘，一看啊，山也来了，水也来了，说生一切法。可是佛呢，说无生为无物，为观诸因缘。没有生出来任何东西，这是佛观诸因缘。这个时候呢，二是转邪见，你把这个凡夫说生一切法，就怎么样啊，转成无生为无物的佛见了，就转邪见了。哎，头一个是邪见，第二个是正见。哎，你一看说啊，说生一切法，实际上不用说凡夫什么这个梦中凡夫，我们天天就在这说生一切法，是吧？起来了，我醒了，我什么就生一切法了，自然就生一切法。所以呢，得随时这个想起来佛的见解，这是如梦幻泡影，无生为无物，这叫观诸因缘。所以不要一听观诸因缘就是有，那就是你那就是没学佛的，那就是邪见顽固的，是吧？才观因缘就是有，观什么都是有，看见什么什么有。哎，人家佛菩萨不这样，你观音看见色色是空，看见识识是空，是吧？看见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空，看见什么空都是空，哎，跟空化等号。这二是就转邪见了。所以成佛呀，方法很简单，不管是释迦佛、弥勒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是告诉你说，你就看见什么空，什么知道这是梦，知道这是空，一切都有了，哎，你必定成佛。好，下边我们来看谭先生的翻译啊。无始来时此为因，无境而令心显现。若然无始无外境，云何而有差别生？这个呀，这前两颂到最后一个是愿大牟尼能告我，这是菩萨问佛的问题，说这些问题我不清楚，那个佛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什么问题不清楚啊？无始来时此为因，这个谭先生译的呀，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因为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呀，他是反为时无境的，哎，他认为是无始有境的。这个应成派八大难题，你不熟悉的观点，你就可以看。你说我不愿意看，他核心是什么呀？你就记住，他核心就是我梦中凡夫见，哎，梦中不学佛的凡夫说客观存在外境，哎，这个。除了我们梦中的这个精神活动这个心，哎，没有梦外的心，没有阿赖耶识什么，不学佛的凡夫是什么见，他就是什么见。其实很简单，这个是菩萨问佛，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他怎么问的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他在译这个经的时候啊，他是认为这个就是凡夫见，就认为物质客观外就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译这些话的时候啊，他故意给你造成那个是正见，哎，这种，所以你要防止这点。然后呢，我们再来理解他的翻译啊。无始来时此为因，这个此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是吧？你此前边又没有主语，无始来时此为因，不知道什么。无境而令心显现，没有外境，但是呢，这个因能让心显现。这个在其他人译的版本里看不出这个意思来，我们再接着看啊。 若然无始无外境，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没时间没有开始，那就是没有时间，无外境，也没有空间，也没有物质，是吧？无始无时空都是空，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云何而有差别性？是差别生？为什么会我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么多差别都生起来呢？哎，这个大概问题还是问出来了，但是译的很不好。哎，你从这个句子，此为因，谁为因？无境能令心生啊？那一定是一个不是境的，因为无境也不是心，对吧？它令心显现。那是什么呀？佛从来没说过除了心跟境，佛说唯识无境，就这俩东西，一个有一个无，他这此为因在这两个之外，那什么是因呢？所以译的这个句子你没法看懂，它还有第三个东西，就是既不是境，它能令心显现，是吧？它是什么呀？哎，下边这一句还是比较准确，说如果要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哎，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没有真实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会看见这么多这个山河大地都生出来呢？哎，这是个问题，看一会儿看佛怎么回答啊。若能无中能生有，是则贫可贫亦可成佛。哎，说如果真的是无始无外境，什么都没有，哎，真的生出东西来了。若能无中能生有，是则贫可成亦可成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是吧？如果无能生有，那我们天天在这坐在这儿，我们就对着这空气，是吧？对着无，我们就让它生就行了，是不是？那样你不要这个贫可成佛就是打这个取其中的一个，你是什么都可以实现了，是吧？你可以创造世界嘛，你说要有光也就有了光，是吧？哎，无境如何心能生，愿大牟尼能告我。哎，这个就是一般凡夫的认为，就是说如果心外没有法，我这个心分别什么呀？哎，我既然心生分别了，就应该外边有东西，我再分别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哎，这个其实很简单，驳斥起来是不是啊？你不要说你那个外边有东西了，你在那闭着眼睛愿意想什么都能想起来，是吧？你只要有记忆，你就可以心就可以生起来。哎，用得着什么外境？根本用不着。哎，好，这是菩萨问佛，我们来看佛的回答啊。以此一切皆非因，即无心亦无外境。佛的回答很简单，是吧？因为你说的这一切，就是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认为生的哈，都没有原因，哎，都不是，都非因，哎，无非不，哎，那个大意都是通的，哎，这就是翻译问题。像他呀，经常用这个非，后边他能显出来，他是有其他用意的，哎，不过这儿也那个就是大意也是，就是你说的一切都不是因，都不是因就不可能有果，是吧？跟那个无因是意思是一样的，说这一切都没有原因，哎，既没有心也没外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彻底空，哎，你看这也是两个东西是吧？一个心一个境，因为有没有？全没有，只是说梦里全没有，梦外只有一个心，没有没有外境，梦里头呢？也没心也没外境，哎，就是说梦里头整个梦就是那个唯识无境的境，哎，境里头包括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包括人，包括法，包括梦中的一切，哎，这就是说梦此一切，你看此一切，佛说此一切肯定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一切，是吧？这一切都没有原因，哎，也这个梦里头也没心也没外境，由于心既无所生，由于这个心呐，唯有心，这个心肯定就是那个你两个都能说通。你说由于心即无所生，就是你来在梦里的心，你在那说我来钱，哎，你也没来；说我来什么，我上天，我也没上去，是吧？由于心即无所生，梦里的心即无所生，是故三有无所作。哎，三有就是三界，就是整个梦。所以你在这个三界里头啊，整个世界里头啊，没有任何作，因为什么呀？没有作者，没有所作，也没有事情，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任何变化，哎，就是空。这个心呢，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梦外能做梦的心，是吧？用了意来理解也可以。由于心既无所生， 说唯识无境，三界唯有心，除了心没别的。你这个心呢，说你这个唯有的这个心生出什么来了，什么也没生出来，说生出梦来了，生出梦来了那就是妄想是吧，还是什么也没生出来，对不对啊？哎，就好像你这个镜子一样，说镜子能这个照出东西来是吧，照出什么东西来啊，人啊什么书啊都能照出来，镜子能照出东西来吗？照出什么来还是照不出来，照不出东西来。下边啊，所以佛的回答是很明白的啊。接着佛说呀，未除执着以生见，从而成立为无生。就是说佛说我在这是告诉你说什么都没生出来，不生亦不灭，是为什么呀？是为了除你执着说梦里生出东西这个邪见，我才说啊梦里没生出东西来。你要是没有人执着说，没有人说这个梦里有东西，我就不成立无生了，我就没话说了，是不是啊？你没邪见，我就没正见了，哎，我用得着说什么呀？仅仅是因为你说，就是生出来了，所以佛才告诉你说，没有生出来，哎，成立无生，为了纠正你的邪见，哎，纠正你的错误，告诉你正确的这个真实的真相，佛才。就为纠正邪见他才说话，他才说法，并不是说你这有个东西佛给你非给你砸了，把你桌子砸坏是吧，那没桌子，哎，你傻乎乎的你非梦里头说梦里头有桌子，哎，佛告诉你说你正做梦了，那没桌子，哎，所以佛说法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邪见，哎，如果你非要知道这个东西有啊，佛要这个给你破坏掉，你还跟佛提是吧，你那个你还觉得佛抢了你东西了是吧，实际上你没东西，你是你再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梦里有东西有什么好处啊是吧，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找了麻烦还去求佛说佛你给我看好病吧，你给我怎么发财吧，哎，还得求佛，实际上那个是不是佛不给你看病不给你发财啊，不是，佛要是说啊，我你有病我给你看好，你想我给你发财，那不是帮助你那个加强邪见吗是吧，你越加强你舒舒服服的，你越不学佛，你越知道梦里头都是生出来了是不是，哎，那就成了佛菩萨害你了，让你陷入这个深渊不能那个不能解脱是不是，哎，加强你的梦那不行。所以呢佛说法记住这一句，佛并不是在批判你什么这个就是好像破坏你什么东西，好像对不起你，哎，佛仅仅你看佛就是说话，说什么话呀，就是说告诉你你哪儿错了，告诉你怎么做对，哎，你跟着佛说的这个一学呢，最后从梦中一醒彻底解脱了，你也成佛了是不是啊，你得这么想，哎，别埋怨佛菩萨，佛就是这句说，仅仅是为了去除你执着于生的那个邪见，所以我才说这么多的话，哎，成立说告诉你没生出来，是故我说非因意，此为凡愚所不解，所以我才说非因，哎，实际上人家别人意的就是无因，哎，那个无因论嘛，哪有非因论呢，啊，所以他用这个词儿，他是别有用意的，后边能表现出来，所以佛说，所以我说呀，凡夫外道全是什么呀，无因论，哎，你别看在那城里说什么有物质有精神有上帝有什么，哎，佛说全是无因论，就是什么呀，全是没有原因愣说有，哎，那就叫什么呀，叫这个自然有，就是没有原因，你比如说上帝，你说上帝哪来的呀，他说你别问，哎，没原因就是有，哎，那就叫自然有，自然有就是没原因，哎，有原因你就得讲出个道道来，你比如说物质，哎，我们科学家认为物质真实存在，你要问他说产生物质的因是什么呀，他就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说起点大爆炸爆来的，那起点是什么样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能炸出来，就能炸出来，就不讲理是吧，无因就是起点里头没时间没空间没物质没能量，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哎，结果一爆炸就出来个世界，这不就是无因论吗？ 就是不讲理。所以佛说呀，我说梦里凡夫执着的都是无因论，此为凡愚不离，所不解。但是我说的这个道理呢，凡夫不学佛的凡夫，愚夫那个广学小乘不学大乘的那个认为法有人无的那个二乘理解不了。你大乘佛拼命给你讲了这么千百卷经给你讲，大乘菩萨还难理解了，更不要说这凡夫跟愚夫根本不给你讲，还没给你讲面前如梦幻泡影，没讲面前是空了，你怎么可能理解呢？所以说佛这是客气了，说凡愚所不解啊。不过也是那个凡愚是凡是不学佛的，愚是二乘所不解。实际上现在好多学大乘的呀也不解，但是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呀，现在你是开始学大乘了，但是在你听懂佛说的法之前呀，你还是凡愚。哎，有的人不修小乘，那就是我直接学大乘，实际上你说啊，我是菩萨，我发菩提心了，其实你没真发，你连什么叫发菩提心都没听懂，是吧？什么叫菩提，什么叫觉悟，哎，什么叫觉者，什么叫从梦中醒来，这句话你都没听懂，你发那什么菩提心啊，是不是啊？那不是真实菩提心。实际上就是说有的学大乘的现在还是凡夫，如果那个学懂小乘的呢，哎，那就是愚夫。就是说大乘法义啊，是你凡愚很难理解的。哎，包括现在在学开始学大乘了，但是呢还没学懂的都是凡愚。说一切法为无声，非为外境无所有，譬如梦幻寻相成，有外境而非有因。这就是直接篡改。哎，佛在什么大乘经里头说过外境，不能说外境没有，哎，是有外境的，哎，但是这个外境呢不是因，没有因。佛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而且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说非咱们先说第一句啊，说一切法为无声，什么意思啊？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出来，都不存在，都是空，这没问题吧？非为外境无所有，说佛说我说一切法都没生啊，并不是说外境没有，并不是说外境没有，那就是说有外境。那你前边说一切法无声，后边又说有外境，是不是自相矛盾？是不是佛说？佛会说自相矛盾的话吗？啊，你就明明白白篡改，自己认为有外境，就把楞伽经硬塞进去自己的话，硬说是佛说的，能这样易经吗？啊，前后两句马上就矛盾，说一切法为无声，非为外境无所有啊，我说一切法无声，我说外境还有，这什么话呀？这是。再看下一句，譬如梦幻寻相成，梦里头有东西吗？佛说一切法无声，譬如梦幻寻相成，这是一致的。如果梦里头有外境，那外境，梦里头有外境吗？幻里头有外境吗？寻相成里有外境吗？水中月是外境吗？啊，阳焰是外境吗？有外境吗？前后都矛盾，硬把自己的邪见塞进去，最后就得出结论来了，有外境而非因。就说佛说有外境，佛如果说有外境，他还能讲唯有实吗？他还能讲三界唯有心吗？只有心，有外境能说只有心吗？谤佛谤法，明明白白的篡改佛经，他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他是直接给佛造谣，直接说佛说有外境，就这么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本这句话是怎么译的啊？古本意的是，尔时空无声，我说无法相，梦即毛轮幻，前踏婆爱水。这是古本意的，什么意思啊？你看啊，说尔时空无声，前边讲这个道理，然后佛说，你看这个时候啊，梦里头是空，什么都没生出来，这是事实。哎，一看梦里没生出东西来，所以我说无法相，就是梦里头一切法都是空，是吧？然后还打比方说，梦中这一切法呢，为什么我说空呢？它如梦幻泡影，是吧？如梦即毛轮，毛轮就是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外边有一团乱发老 老在那儿，空中有乱发。空中有没有乱发呀？一根乱发也没有，是吧？根本没有，彻底没有，毕竟空。幻化出来的东西里头有东西吗？钱大婆，钱大婆成就是那个咱们前边讲的多了啊，就是这个鬼神在空中幻化的幻象。空中有城吗？爱水就是阳焰，就是动物在这个戈壁滩上沙漠远处看着有湖有水跑过去爱水，人也能看见，中央电视台多次播那个，是吧？这从这个地方看那边有湖，然后开一个车就是开进去就开到水里头了，这边的摄像机看着那个水看着那个车开进去，还有倒影还有什么都有，但是在那个车上的人呢也镜头射过来是什么呀，那边什么一滴水都没有，是吧？他反而可能看过来可能有水，是阳焰。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多次讲，你现在有时候这个冬天了好像不容易出现，夏天马路远处都有水，是吧？实际上你走到跟前一点水没有。阳焰什么意思啊？看着有很多水，实际上一点水都没有，这是佛说的这些比喻，就好像说梦里头东西多得不得了，实际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彻底空。这里头哪里有说有外境的意思？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篡改佛经吗？敢做这样的这个，这叫什么呀？不给他起名字了，就是敢这样做，这是得有多大的这个，叫什么邪见，跟多大的这个什么才有这种胆量，才有这种胆量，才敢篡改佛经，把自己的这个有外境的邪见直接说成是佛说。大家引以为戒啊，你学不懂你可以说我学不懂，学不懂你可以说我这个学不懂，你问我我说我不懂我不给你讲，你可以，但是你不能乱讲，更不能给佛造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好，我们接着往下学啊。告我云何一切法空无自性即无生，这些是菩萨问的，是吧？请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这一切法是空呢？为什么你老说这一切法无自性呢？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老说这一切法没有生出来？以由觉智见诸法无所得切非合合。这个好像这个在别人那也没译出来，说这还在问，其实这就是佛就是自问，是吧？不一定是菩萨问。佛可能就是说，我现在给你讲讲，为什么说一切法空呢？为什么说无自性无生呢？疑就是由于，就是这个由也是由于，就是因为由于觉悟了的智慧看到的诸法，觉悟就是醒来了，从梦中醒来了，那是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所有的佛都是觉悟的智慧。因为由觉悟的人的智慧看到诸法呀无所得，就是你从梦中一醒来，你看到梦中的一切法找不着，就因为什么呀？因为人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实证到的，从梦中醒来的人，你再去找梦中法找不着，他没有梦了，你找什么诸法？一点法你都找不着，是不是啊？回答的多好。因为由从梦中觉醒的智者们看到梦中的一切法都找不着无所得，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他连分别都没有了，也没想不到，是吧？切非合合，而且呢不是说啊梦中一切法没有，但是呢你因缘合合就有了，是吧？说梦中山没有，我用什么石头沙子一合合，你山没有，那石头沙子也是梦中法，你合什么合呀？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合什么合呀？是不是啊？觉悟从梦中醒来的觉者看到梦中一切法呀找不着，你也用其他东西组不成，因为你其他东西也没有，你也没有合合，说空无生无自性。所以这个佛菩萨告诉我们说，梦中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自性，是吧？ 学，所以说你说听不懂佛经，其实一直佛就在告诉你，一切空，一切如梦，梦里什么都没有，赶紧醒吧，一醒，哎，你就是只有能做梦的心，三界唯有心，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啊？你看佛说话，哪有那个说又是有又是无，哪有那种话啊？都是告诉你确切的很，哎，一切法就是空，就是无声，哎，为什么呀？从梦里醒来的看，找不着梦中一切法。哎，没有因缘，没有和合，没有什么因缘法，没有什么都没有。哎，空无声无自性，如梦如幻如发网，如阳焰如熏香成，皆以无因而生起，如是而成始种种。哎，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呢，都像梦幻泡影一样，都像那个眼睛有毛病的人看见这个外边有头发。这个我们一般现在那个好像有头发的少，古代可能这种病厉害，这个我们现在但是有那个叫飞蚊症，哎，老觉得这个眼睛外边有那个蚊子飞，哎，但是很形象，有没有蚊子呀？是吧？哎，没有，如阳焰如熏香成，都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皆以无因而生起，都是没有原因，没有原因说怎么能生果呢？没生果。说那升起什么了？升起的是那个梦幻泡影，升起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升起的是幻象，是吧？是梦象，哎，是假象升起的。如是而成是种种，那个梦里头那个假象呢，成了世间种种的这个法。实际上什么呀？什么也没生，无因就是不生，是吧？无因就是没果。哎，你要是谁说生出来了，那你就是梦中的这个愚痴凡夫了，是吧？就是邪见了。下边啊，一一而见，见和合，世间现而非实有，非如外道见实有，无和合则无所有。你看啊，这些颂也是都是重复这个，是吧？就是说这个梦中一切法呢，没有和合，哎，也没有和合出来的东西，是吧？哎，无和合则无所有，佛说的很清楚。但是他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你看他给你故意搞成这个什么呀，就是译成这个里头能解读出佛说有的这个意思来。你看我们来读他这个翻译啊，他说一一而见，见和合，哎，他能看见和合。如果说你要是听懂有正见，你可以正确理解哈。但是他译的这个话是不是佛说，咱们现在很难说，咱们也没时间去给他这个一个一个对。你们学的时候，你们如果不相信他这个说的错，你可以跟古本，跟那个黄先生的什么的译本，你可以一诵一诵去对，是吧？反正我们就先来按人家这样译的，我们就按这样来理解。一一而见，见和合，就是说一个一个的呢，我都能看见，哎，我看见和合了。世间现而非实有，说这个世间显现出来了，但是呢不是真实有的，哎，不是真有，实有就是真实有嘛，不是真实有。说这个话也没有问题啊，话是没有问题，哎，你如果是看懂佛说了，你用佛说的正见去理解，那没有一点问题。哎，就是我梦里头嘛，一看，哎，这个山也出来了，河也出来了啊，都看到和合了，世间显现出来了。而转折，但是呢它不是真实有，它是梦中梦幻泡影假有，这也没问题。但是他这么一意呢，他实际上这些话里头啊，就为他那个，就是他以后讲楞伽经的时候讲出邪见来做准备了。他说我见和合了，世间现了，他实际上知道就是世界显现这一切都是有的。哎，说他这不是也知道非实有吗？他说非实有啊，但是那个他说是假有，但是他说那个假有就有作用，有什么我馒头吃了就能这个饱，我喝了水就解渴，哎，他就把假有梦幻泡影他就认为能解决问题，哎，他就这样理解，哎，叫做假有，实际上他认为那个就是有，哎，他认为的那个实有就是非实有是什么呀？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实有非实有自性。说那个什么叫自性啊？自性是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叫自性。哎，那就是说你那个馒头啊，哎，我知道这个馒头有因缘和合的馒头，没有什么馒头啊，没有不是 面跟水合出来蒸出来的，不是因缘和合的，永远不变的，就是这馒头啊你也咬不动，你也不能消化，就是永远不变，这馒头就永远存在，没有这样的馒头。哎，这叫他给篡，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非实有是指的这个意思，非实有自性，非实有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那前边呢世间现一一合合都就成有了，哎，就是因缘和合的，哎，会这个无常变化的这些都变成有了。那你跟凡夫见有什么区别啊？你跟不学佛的有什么区别啊？把佛经讲成不学凡夫见，讲成外道，你是在干什么呀？啊，下边非如外道见实有，你看他也是佛这个话是很明白的，说不是像外道说的那个啊，实有就是那个有馒头有水都能解饥解渴，哎，不是外道说的那个。实际上梦中的无和合则无所有，梦中没有因缘和合，哪里有面，哪里有水，哪里能蒸出馒头来啊？哎，没有和合，所以呢，什么都没有，水也没有，面也没有，馒头也没有。佛的意思很明白，但是他在用词造句上，他给你造成这个就是符合现在末法缘起性空，就是缘起有，哎，因缘法有，性空自性空，他把那个自性给改了定义，哎，自性不是指的这个馒头本身，不是指的桌子本身，不是指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本身，而是指的一种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没有。给你把那个佛说的那个无自性这个整个给废掉了，你谁在世界上见过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啊？哎，说佛说的那个没有，佛说那个干什么呀？啊，保留下来说，凡夫认为有的都是有，那你还有佛经吗？你的佛经什么作用都没起，是不是啊？我学佛之前就认为这一切都有，哎，学完了就是多了个邪见，认为佛也跟我的看法一样，哎，佛跟我看法一样，佛也是说什么都有，你那叫学佛吗？是不是啊？那学那佛有什么用啊？就有一个用，加强你的邪见，而且你给佛造谣，说佛菩萨都同意我这个，我这就是佛菩萨的见，哎，我跟佛菩萨见一样，我这就是正见，加强邪见，支起这么一个欺骗众生，实际上也欺骗了佛菩萨，是不是啊？给佛菩萨造谣，把佛菩萨的讲的这个唯识悟净给这个不讲了，哎，不讲唯识悟净了，给讲成凡夫见了。好，下边接着来啊。无因论受压缚时，怎么不非因了啊？人家这明明就是无因论，是不是啊？所有版本都是一的无因论，哎，他前头为什么非要改成非因呢？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邪见塞进去。哎，无因论受压缚时，即可说之为无声。你看他这个用词啊，都很不彻底。什么叫压服啊？就是不是去除，不是推翻，哎，无因论受压服的时候啊，你可以说他没什么也没生出来，这又保留了一个就是无因论那个不压的时候，是吧？压是没消灭的，哎，压就是暂时，你先别说啊，我先说无声，其他时候就可以说有声了，是吧？哎，这样的话他那个说一切法都有声了，他就可以找这个就给他那个邪见留这个漏洞，哎，在义的时候用词上给他的邪见留漏洞，说为什么要给邪见留洞？因为他最后讲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说，面前这一切都是有，哎，这个什么离心外境就是有，哎，这个梦外没有心，没有阿赖耶识，他最后是为了通过讲楞伽经给把唯识无净推翻，把他的这个叫应成派的八大难题、八大邪见给树立起来，所以他必须在这个里头呢打这个就埋打这个埋伏，哎，就是给你换个词儿啊，给你那个句式上讲的时候呢，他就啥，他就能给你解释说无因论，哎，暂时不让他说的时候你说无声啊，压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无声。我之法流不毁灭，说无声令外道畏。但是佛是那个意思吗？ 佛就是说，你说无声的时候，我的法流才不毁灭。意思就是说，你谁只要一说梦中有声了，我的法就没有了。哎，为什么梦中这个凡夫非要说有声啊？为什么非要把佛的法给弄没了？为什么把佛的法流非给毁灭掉啊？因为说无声另外到位。哎，佛说一切法无不生不灭，龙树八部缘起，让外道害怕。谁害怕谁就是外道，这多清楚啊，是不是啊？所以非得把佛的这个法流毁灭了，这外道才舒服。哎，怎么毁灭啊？很简单，就是给把佛的这个法颠倒一下，是吧？佛说无声，他说有声；佛说空，他说有。哎，都颠倒了，他就不害怕了。哎，搂着这个梦里头，就认为梦里什么都有，他就安心了。这就是外道。所以你学佛学佛学的呢，把佛法改成邪见，哎，你说你这个罪恶有多大？最后啊，这就结束了。如何由谁于何处？何故无因成显现？这是这个佛的自问。哎，就是佛问我现在来讲什么问题呢？讲一下是如何、怎样、由谁、哎、于何处、何故无因成显现？哎，就是这个，你不是那个佛不是说这个梦中法都是无因吗？哎，无因，哎，无因它怎么能显现出来呢？我们搞不清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认为是显现了，看见了就是有，是吧？哎，怎么无因怎么能显现出果来呢？哎，然后佛来回答说，若能见于有为法，非因亦不超越因，则出外道生灭见。这最后一句译的对。哎，说你呀，那个除了外道的生灭见，除了生灭见的内道正道是什么呀？就是不生不灭见，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正在大众院上正在讲那个经，就是解决一个问题。上来文书给大家问说，佛呀，你就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不生不灭。哎，他为什么不让佛给讲生灭啊？因为除了佛，那所有外道都讲生灭，是吧？就佛说不生不灭。哎，你给解释一下不生不灭。所以呢，生灭见是外道见，谁要说梦里头有东西生有东西灭，谁就是外道。哎，佛呢为了除外道的生灭见，佛讲什么呀？不生亦不灭。哎，非生非灭，无生，梦中一切法都无生。但是你看这个谭先生把上边这个话译成什么样啊？译成，你看我们先来理解这个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若能见于有为法，哎，说你如果看见无常变化的法了，哎，非因亦不超越因，它不是原因，也不超越原因，不超越原因就是因，超越就不是因了，是吧？超越就过去了，超过了。不超越那就是在因里头。哎，所以这句话你读起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谁看见这个会变化的法了呀，它不是因，它也是因，是吧？不超越因，它在因里头。哎，就是我们末法这个，就是这空就是有，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的有无不二。哎，这个哎，结果把你那空无都给废掉了，它实际上只知道什么有就是无啊，根本不承认就是无就是有，把佛的这个空无颠倒成有，是不是啊？就用这种方法颠倒，用这种自相矛盾的糊涂话。实际上佛说过这个吗？你去看看所有版本，佛这样的话说过吗？啊，佛这句这个地方是说非因亦不超越因吗？直接往里这个加自己的邪见。你看一下我们判断有没有失误。若能见于有为法，谁能看见有变化的法？非因亦不超越因，不是因也不也是在因之内，哎，也是因，哎，不是因也是因，这就除灭外道见了。你有为法，那就是生灭见啊，对不对啊？有为有变化，有生有灭，谁能见了有为法？谁能说他是在因果之内的？谁就是外道，哎。把佛的话译这个译成外道的话，然后后边还说则除外道生灭见。你除生灭了吗？你就是主张生灭的， 是不是啊？不管他了啊，不是不管，还得管一下。我们来把这个古本的这个意义啊，再学一遍，复习一遍。我们刚讲过，古本这一段，最后这三个送的是怎么意的，我们学一下。你看看古本这样的这个佛说的意思，能不能译出他这个意思来？说你看见有违法了，他不是因，他也是因，哎，这就除了外道生灭见了。你看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学过。云何为何人？何处来诸法？何处生于法？无因而生法，就是问问题，就是佛自问说，最后就是问无因而生法，这就是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反复的问题。说佛说无因，佛说无生，那怎么我看着生出来了呢？哎，云何他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怎么无因就能生法呀？为何人？他是为这个谁生出来的呀？何处来诸法？他是因是从哪来的呀？何处来这个来的因，他能生诸法呀？何处生诸法？他又是在什么地方生出来法来了呢？嗯，也就是说，我面前桌子都做出来了啊，桌子生出来了，这地方有那个桌子吗？什么地方有桌子呀？哎，什么地方有法呀？什么地方有生出来的法呀？哎，就是无因而生法，这个就是详细的问。哎，就是你给我讲讲这个道理，哎，怎么着生出来的呀？从哪生出来的呀？哎，在什么地方生出来了啊？无因怎么能生法呢？这就是佛的一个自问，哎，带我们众生问。下边两颂就是佛的回答，我们刚学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啊，看看佛答的这个里头有没有说，谁见了有为法，不是因也是因啊？有没有这个意思啊？佛的回答是：生于无因中。说你说生出来的那个法呀，它是生于无因中，就是没有因，你非说它生出来了，而无于外因，而无于二因，实际上呢，没有你说的那个分别出来的原因，哎，比如说起点，哎，什么，反正就是你说出来这些概念嘛，说出来的一些语言嘛，哎，都是对立的概念，是吧？相对成立的概念，都是语言，二因就是语言，哎，就是那个上帝说，要有光。嗯，这才仨字儿是吧？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了光。嗯，因就是二因，是不是啊？就是个语言。哎，你众生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他用什么生啊？是不是啊？只会说话，不会干别的。若能智者见，而是转邪见。哎，如果你能像这个佛菩萨一样看。哎，你就转邪见了。佛菩萨怎么看啊？佛菩萨就说，你说的生实际上没有因，哎，你说的那个因就是你的分别，就是你的妄想，哎，你这个妄想的那个因不存在，没有因就完了，无因就没果，是吧？就不会有任何法，就空。哎，你就想，没有，世界上没有因，哎，因就是你说话，哎，你认为有因，哎，那个你认为有因的那个因不存在，行了，你就知道梦中一切法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转邪见了。这里头有说，叫非因亦不超越因，不超越就是在因果之内，就是有因。哎，佛这里头说有因的意思吗？下一颂说生一切法，无生为无物，未观诸因缘，而是转邪见。说生一切法是佛说吗？肯定不是。哎，就是说你们谁说生一切法，哎，你们都说生一切法了，佛说实际上无生亦为无物，哎，没生没东西，为观诸因缘，这才叫做正观诸因缘。因缘是什么呀？因缘是无生无物为一切因缘，没有生。龙树菩萨八部缘起是不是不生亦不灭的缘起啊？龙树菩萨是非常这个跟佛就是圆满的一致。哎，八部缘起，龙树菩萨观诸因缘是怎么观呢？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出，是吧？不依亦不异，是这个不。实际上他就说了八部，实际上有多少个部啊？你只要说生的全反对，有无数个部，是不是啊？哎，你不来亦不去，不上亦不下，是吧？不，你就不吧，就是说梦中诸因缘，所有的因缘全没有，全空， 哎，无生为无物，这叫正确观诸因缘。哎，龙树菩萨就是正确观诸因缘，八部缘起，用八部代替，而且八部缘起，龙树菩萨上来就说，那个中论里头啊，中论里头青木菩萨解释就说，他说其实第一个就两部已经把一切法空掉了，不生亦不灭就已经空掉一切法了，说那后边为什么还不一亦不一啊，不一亦不多啊，为什么还要八部啊？他说有的人你说不生亦不灭，他听不懂，他不承认，哎，但是呢他承认说这个不来亦不出。哎，你像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谁叫这个非始不动是吧，那个庄子那个写的他朋友的论点，非始不动就是说你射出一个箭啊，这个箭呢在每一刹那每一个时刻它都是不动的，对不对啊？哎，你比如说这个箭射过去飞了这个两秒钟是不是啊，这两秒钟你给它分成这个就是每一个时刻它都是不动的，非始不动。哎，你看他没学佛，哎，但是他就这就是比较聪明，他就想你每一个空间都得经过呀，你经过你达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在这个空间是不动的，然后你下一刹那你飞到下一个空间的时候，哎，它才动是不是啊？你必须得到这儿，你刚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箭是不动的，哎，在每一个空间它都是不动，到下一个空间它在下一个空间也是不动的，对不对？它既然在每一个空间都是不动的，这箭它还有什么地方能动？你想它每一个空间都是不动的，说我就让它一个空间动不行，它一个空间动就不是一个空间了，是不是？它一动就成两个空间了，就从这个空间到动到下个空间了，所以它在每一个空间都是不动的，每一个空间不动它怎么能动呢？你用时间说也好，说它每一刹那就是那个最短的时间它是不动的，哎，它进入这一时刻他刚进入他得在这个时间待一下吧，如果说这个时间没待那就不存在这个箭，不存在这个时间了是吧。哎，他既然每一个时间他都要待一下，他在每一个时间他也是不动的，哎，因为如果你说我这个时间他动了那就是两个时间，是不是啊？哎，就跟空间的道理一样嘛，每一个空间他这个箭都没动，每一个时间这个箭都没动，结果这个箭你说它动了你怎么证明？世间人他明白点的就跟那个叫什么悖论，智诺悖论是吧，他就说你那个短跑冠军你赛不过乌龟，哎，赶不上乌龟，为什么呀？他说你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可以分成无数段，这是我们世间理论绝对得承认的，因为你有长度就能分呐，这跟那个庄子朋友也是一样的，叫会师，叫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是吧？因为你老剩一半啊，你就剁吧，哎，永远就是有无数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永远分下去，哎，也可以说你找不着距离是吧，你这就是不跟他较真了，咱们就先按这个世间人理解，说一段距离可以分无数段距离，然后我们这个按照我们凡夫的理论，一个人他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因为无数啊，无数，你怎么能跑过无数呢？你就跑吧，是不是啊？哎，既然一个人一段距离可以分成无数段，一个人又不能跑过无数段，那短跑冠军你就追不上那乌龟嘛，不要说前边十米，前边一米，前边一厘米你也追不上，是不是啊？你一厘米也可以分无数段嘛，你能跑过无数段吗？这就是说我们凡夫的理论啊就是胡扯，就是全是自相矛盾，全是胡说八道，所以你给他稍微一认真里头就漏洞百出，哎，就是我们你非把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说成存在，非把一个假的梦说成是真实的，你在里头你可能说得通吗？是不是啊？哎，所以龙叔那个中论里头那个就说，哎，为一时不生亦不灭已经空掉梦中一切法了，哎，说为什么还要说后边不来亦不出啊？说有的人他你说不生不灭他听不懂，哎，但是他能听懂不来亦不去，他说这个东西是没运动的，哎，物不迁。 是吧？哎，东西是没有运动的，他能，他懂那个道理，哎，结果呢，他也是从那儿可以这个知道佛说的有道理。所以观诸因缘啊，佛说的观诸因缘是说因缘无生亦无物，是说因缘没有，这叫正观。我们现在末法凡夫一看到因缘，就他认为有，他就直接篡改佛说的因缘义，就直接说，哎，佛说因缘了，因缘就是有，实际上因缘是有，是他梦中凡夫的邪见，给把佛说的这个无生亦无物的这个正见给偷换概念了。所以这个末法呀，邪说横行，这个就是水平也低，哎，就是这个胡说八道，就是直接颠倒佛说，直接篡改佛说，哎，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叫末法，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正法好，最后再总结一下啊，佛告诉我们什么？全部大乘佛经就告诉我们这一句话，说谁要是说梦中生出一切法来了，就是邪见。佛说呀，无生为无物，没有生，没有东西，这才叫正观诸因缘。哎，你知道一切因缘没生没东西，耳识转邪见，你就转染成净了，你就留下正见记忆了，你就天天读佛经，你正闻熏习，要正确的听闻佛说的话。好，你就这1小时、2小时，哎，1个月、2个月、1年、2年、1生、2生，不得了。你10%、1/10的种子换，那才1/10，是不是啊？并不这个说这个，说那个种子无数，那都是就是说法方便，就是那样说。你要说佛说有数，你就要又要问说几个呀？是不是啊？佛知道你傻，所以佛就听不懂的佛就说无数。实际上种子怎么可能无数呢？你想，那都是。现行熏种子，一个一个熏来的，是不是啊？它怎么可能无数的？哎，所以再一个，你要再说究竟一点，时间根本不存在，数量也根本不存在，是吧？所以佛就是给我们梦中人呐，这个，哎，哄着大家能够学懂正见，能够哎，赶紧学着学着，从梦中醒来了，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梦里头都是傻问题。是吧？都是那个直到梦中时间空间真实存在才产生出来的伪问题，哎，所以你赶紧熏习正见，熏熏一醒，什么都明白了。非要在梦里搞明白，可能吗？根本没可能。如果梦里能搞明白，佛就不用你，不让你醒了，不让你照见五蕴皆空，不让你登初地了，是吧？我们梦里都就明白，都就成佛了，就不可能的。总之，就是说，佛说法的意思啊，是为了让我们熏习他的正见，留下记忆，哎，留够一定的量，你就醒了，就解决问题了，并不是为了给你在梦中让你见到真实，让你成为圣者，哎，那是不可能的。好，我们来看黄先生的啊，心呈现而无始的所见分别不存在，范文里头多简单。不懂佛理也有个好处，我就按把梵文的意思就直接译出来了。说心呈现出来了，呈现出来了吗？呈现出来所见分别，哎，但是呈现的这个所见分别呢，无始以来的所见分别，所见那就是心所见，心所见什么呀？就是梦幻泡影嘛，是吧？就是分别嘛。你所看见的分别都不存在，多简单，唯识无境，是不是啊？你没有心能呈现什么分别吗？呈现不了。唯识无境，每一句你懂无是唯这个唯识无境，每一句都能看懂，是不是啊？有心，没有心外法，没有所见的分别，事物无始以来不存在，凭什么分别？你看这佛，这个佛说话很干脆，是不是啊？事物无始以来就没有，你凭什么分别？没东西，你那瞎分别什么呀？是不是啊？如果无物能滋养，穷人也能成富人。他这个词，他不懂佛理，他就是梵文这个词可能有滋养的意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凡夫认为必须有，我的心外必须有法，我必须能看见客观存在、真实存在的东西，我的心才能够升起来。哎，他 你就可以理解他这个滋养是什么意思了。他译的不好，就是说如果没有物能够引起我的心活动，哎，穷人也能成富人。他这个话译的不完全，说如果没有物也能引起心这个生出真的有物来，能生出东西来的话，他译的不准确，是吧？如果没有东西，心能生出东西来，穷人也可以成富人了。这才，你得真是，你要是说我心能生梦，心能成生幻，那你穷人也成不了富人，是吧？你可以成这个几小时，是吧？你在那儿你做梦，你可以成富人，一醒，哎，你知道那就是妄想，根本没。你成富人了也没有那富人，是吧？成穷人也没穷人，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既然无事物，请牟尼说心怎样产生？他这就是译的不好，前边应该是提的问题，哎，然后呢，请佛，这句话也没译全。这句话是说，既然无事物，我的心怎么会升起呢？是不是啊？既然心外无法，我的心凭什么生心呢？我心分别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啊？这就是凡夫的邪见，认为我面前必须真实有东西，我才能那个心才能升起。哎，你看电影你不能升起吗？看电影，电影里头有什么东西啊？你看手机，心不能升起吗？啊，是不是啊？傻乎乎的，哎，非认为说我面前有真东西才能升起，这很傻的问题。哎，非要让佛来这个来给讲一讲。哎，这是大菩萨替我们问的。下边啊，佛一讲法很简单，一切皆无因，无心也无境界，心不受滋养，三界摆脱作为，什么都没有。梦里头，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哎，心滋养什么呀？什么外境？它这个滋养就是说心外要有真实存在的外境，哎，三界摆脱作为，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应该好读读。为了消除生说而确立不生说，哎，佛为什么要说法？就是因为有人有邪见，有人说错了，哎，说错了倒霉了。佛想度众生，想救你，想把你从这个烦恼、痛苦、灾难当中让你醒来，是吧？哎，让你别做梦，所以佛才说法。哎，为了消除生说而确立不生说。现在我们末法凡夫倒好，像这位易经的先生。佛在这告他说不生不生，他都给非又译成都生。佛是为了消除生说而说不而确立不生说，他把佛的不生说都给又颠倒成了生说，跟佛对着干，是吧？消除佛的这个作用，哎，帮着魔来这个树立邪见，哎，毁灭佛的法流，这是他前边自己译的，是吧？你说无生，我的法流才不毁灭。哎，他非要说，梦里什么都有，有客观外境，有离心外境啊，有境又有心，非要说生，那不是把佛法毁灭了吗？我宣是无因说，渔夫们不理解，不知道他怎么理解这个话。他认为有因，哎，佛现在宣示的是无因，于是渔夫不理解，这不是直接就是说他你不理解吗？你就是渔夫吗？是不是啊？这些人愚痴到就是佛的话听不懂，哎，就用自己的话来这个歪曲佛说。所有一切不生，也非事物不存在。这是他不懂佛理，跟着那个谭先生学的。你这话就是自相矛盾嘛，是不是啊？所有一切都不生，也非事物不存在。事物存在，那就是生出来了。你不生，事物能存在吗？是不是啊？如同幻梦和前塔破城，事物无因，这一点没错。那个谭先生第二句都译的不对。为何自性不生而空？请告诉我。一旦摆脱和合，事物不显现，因此我说空不生和无自性。一旦摆脱，他这是跟着那个谁谭先生学的，就是这种译法呀，他就把佛译变了。佛说的是无和合，无事物，无显现，哎，无这个空，就是一切都是空，什么都没有。这是佛的本意，说佛说显现了，佛说显现就是什么都没有，哎，显现出什么来了？什么都没有，哎，无生无事物， 所以这儿你看是事物不显现。但是他呢用了个一旦，那个因为谭先生老用这个说什么什么的时候，哎，无因论你压住它的时候可以说无声，哎，你不压了它就生了，哎，一旦就是有时候摆脱和合，那就是有时候还会有和合，哎，事物就显现了，事物就有了，就不说空，不说不生，不说无自性了。不埋怨这个黄先生啊，感谢他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个汉传的译本，这个因为他不是有意的，那个谭先生是有意的，他是我看范文什么我就看不懂，我就照着别人照猫画虎，是吧？这也是个好意。这个谭先生就不是好意了，他译《楞伽经》就是为了成立应成派的这个观点，就是为了成立客观外境。你看前边直接就说佛说有外境，哎，直接就把说无境译成有境，这是目的非常明确。下边啊，梦幻、毛发网、前塔婆城和杨艳，世界种种这样呈现并无原因，这佛范文里头很简单，是不是啊？所有的比喻我说了，所有的佛用的比喻全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你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上彻底没有，实际上是毕竟空无所有，哎，但是因为你在做梦，所以你感觉有，看着有，哎，看着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比喻都是这个意思，哎，像杨艳就是你看着那么多水，实际上一点水都没有，哎，这个意思。世界种种这样呈现并无原因，就是说世界我们看见的各种东西吧，就是这样呈现的。怎么呈现的呀？就是实际上一点都没有，但是你的记忆就做梦就让你看见了，哎，实际上并无原因，哎，就是什么都没有。如此一一合合，无所见不可得。你看范文简单吧，像你看见的这个说，哎，那个人来了，这个人走了，哎，这个合成山了，合成河了，直接就是无所见，没有和合，哪有和合，什么和合了啊？生出什么来了，不可得，找不着，非如外道所见和合瓦解不可得。你看这范文简单吧，并不是像外道所说的那样，见解所看见的那样，哎，所执着的那样，外道执着的那个和合瓦解不可得，和合是因缘聚合，瓦解是因缘消散，是吧？哎，他说聚合就有了，消散就没有了，有生有灭，是吧？不可得，生灭不可得，有无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哎，所以范文里头其实很简单。哎，这个谭先生就敢硬把自己这个说有外境什么这个没有阿赖耶识什么，就硬这个就是整个把这个唯识无境的正见给颠倒成没有阿赖耶识，非得有离心外境，哎，这个末法凡夫愚痴透顶，这个也是造业造的也是很奇葩了。用无因说制服外道，确立不生说，哪有说什么制服就是外道承认投降了，这叫制服。压服，他为什么那个谭先生用个压服啊？压服就是就好像草一样，哎，我压服，我暂时扣住你，实际上跟什么草都还在，哎，所以这个用词就表现了他的这个真意，哎，那个范文说，佛用无因说制服外道，就是说你谁也变不过佛，哎，最后佛都归于佛教了，这叫制服，哎，就是说你不得不承认，你这个世界哪来的呀？没因。哎，科学家说起点爆炸来的，你起点就是无因，哎，他自己也承认，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起点就能爆炸出来，哎，用无因说制服外道，确立不生说，佛没有新鲜观点，确立不生说，我的正法不会毁灭，多简单，谁说一切法不生？佛说我的正法有了，谁说一切法生了，有生有灭，有因有缘，什么缘起都有了，佛的正法就没了，多简单，只要宣示无因说，外道就会恐惧，佛说的多准确，现在这个整个末法外道，包括这个打着佛教旗号的外道剑们， 害怕不害怕呀？都害怕，是不是？谁都不敢说空，谁怕佛说无因？谁怕佛说这个不生不灭？谁怕佛说如梦幻泡影？谁就是外道，谁恐惧谁就是外道。等于这个末法呀，没几个内道，就是邪说横行，邪是说法如恒河沙，外道是基本上都是外道，你很难找到这个正道。然后啊，为何由何怎么会和合无原因，你看这个意思就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怎么这个我看着都因缘法都生起来了，你怎么说无因呐、无因无果、无因无和合呀、为什么这个无和合无原因呢、为何由何，他这意思不好，其实这个都是有不同的问法，你为何跟由何是问的是一样的，怎么会，就是说那个是说为什么他和合无原因，这说的是怎么会，其实也是问原因，这个人意思不太好。下边啊，下边是佛的回答，只要智者们看到非无因非有因，那么生灭论见解就会消失，这就是胡说八道了。智者们看到什么呀？非无因就是有因，非有因就是没因。这个智者们呢，他看到就是说又有因又无因啊，生灭论就消失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有因它就有果，它就有生灭，它怎么生灭论就会消失呢？这怨不得黄先生啊，他不懂。他这，而且这个话是受谁啊？是谭先生理解的。你去古本上哪有说既有因又无因呢、古本上哪有那话呀、所以这谭先生呢，害己害人害众生。好，我们下边学新的颂的了啊，魏本。啊，这个为什么没唐本呢？就是因为没唐本这一段啊，整个唐本没义这一段。这个上节课呢，我说唐本没义这一段，我们把那个《楞伽经》本诵，就唐本也是唐本拿过来，结果呢讲早了。实际上那个第四卷的那个唐本的那一大段啊，应该是在这儿讲，就是用唐本的义的《楞伽经》本诵来代替。这个唐本里头那寄送品里头呢没总结这一段，但是意思呢都是一样的。我们来学啊，因为上节课我们学过唐本了，所以我们这个就有一句了啊，就是本诵你总结的肯定是跟本诵是一致的呀，寄送品。我们来这个学啊，就是古本只有魏本啊。为有法有名，为无法无名，而无法不生，亦非待因缘。这是什么呢？这是问佛，问佛问题。为就是是，说是有法有名呢，就是说我们梦里头啊是由事物存在，我们也给它起名字了。为无法无名，我梦里头还是说根本什么法都没有，起的名字也就是个空名，那空名就等于没东西，那名就是个废名，是不是啊？无法无名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也没有分别。而无法不生，说还是说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啊，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都没生出来，亦非待因缘。这都译的不好，他这个译不出问的那个意思来，这是几种不同的对梦中的这个看法，梦中法的看法。亦非待因缘，也不是要等待因缘，不等待因缘的怎么，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因缘吗？不管他了啊。名非依于法，而名非无体，声闻辟之佛，外道非境界。名非依于法，这个好理解，就是说我们梦中这个说的这些名，其实它是名言，它范围很广，很广，就是我们的语言。说我们的语言啊，并不是依于法说出来的，或者说这名字并不是说依于法取出来的。为什么呀？你没看见那个法，你没看见那个东西，你就硬起瞎起名，随便起名。说名字并不是依于法，意思就是说你并没看到那个法，你就乱起名，你如果说这就是回答这个第一个说有法有名，不是佛就是说不是有法有名，没有法， 有法有名，就是有法我就起个名，这就叫依于法起名，是吧？这就是有名有实。哎，佛说名不是依于法起的，哎，是乱起的，哎，没有法有名，而名无实体。但是那个名呢，又没实体。注意啊，首先第一句是说没有法，你光有个名，说你有名，但是那个名呢，并不是说我看见法了，我起个名。哎，非于法，没有法有名，就是你广有的这个名呢，而名非无体。你看这个意义，这就说不通了，是吧？前边说不是有法，是广有个名，后边说而名非无体，非无体就成有体了，而名有体，那就是名是一有的法起的名，非无体就是有体嘛，有一个名就有一个体，那就是有名就有法嘛，这两句是矛盾的，是不是啊？你们自己去下去自己琢磨去。前边一句说的是名非于法，是说没有法只有名，所以这个名字呢，并不是说我依据于有这个法，所以我起了这个名。佛说不是这样，没有法就光有个名，唯有名字，是吧？这是符合佛说的。而名非无体，但是名呢，又这个，实际上第一个啊是问问题，但是他这个人没看出来，他没把问话，没把那个问话的意思打出来。第一个是列了很多种不同的看法，问佛说，究竟是有法有名啊，还是无法无名啊，还是不生啊，还是什么呀？哎，还是有没有因缘啊？这是问佛。然后下边是佛的回答，佛说名非依于法，说就只有名，哎，你没看见法。第二句肯定译错了。因为跟第一句马上相反了，是吧？第一句说有名没法，第二句又说这名不是没有法，不是没有体，名都有自性，哎，都有体，都有法，肯定译错了。下边啊，声闻辟支佛，外道分境界，哎，这个跟那个其他译本都一致，就是说声闻法，声闻辟支佛都是小乘法，哎，都是讲法有人无的。他这个人无是佛法，但是他的法有是凡夫法，是佛没动凡夫邪见，这个法有是错误的。外道非境界，就是小乘跟外道啊，都不是真实境界，都不是真相，都不是正见。哎，楞伽经经常把这个小乘跟外道并列起来，为什么呀？他们都执着面前是实有法，不是梦。哎，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哎，小乘只是比外道多一个正见，多一个什么正见呢？就是虽然法是世界是真实有的，这个五蕴身也是真实有的，但是在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我没一个人我，没一个灵魂，没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它只是比外道多这么个正见。但是这个世界观它是跟外道一致的，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说呀，小乘跟外道不是真实境界，他们那个不是真相，不是这个正见。哎，住七地菩萨比则无生相，这个也译错了。这个人，哎呀，这个位本差劲，真是差的不是一般的差，真是最差劲。哎，因为其他版本在，现在佛说什么呀？小乘外道说的都不对，住七地的菩萨呀，他也是在名言当中，还是在梦当中。哎，比则无生相，如果他是无生相，他就成八地上。注意啊，这个七地八地啊，在楞伽经常出现。我说的它叫什么呀？就是把八地做出果。哎，这个小乘也有这种分法，大乘也有，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分类方法。八地就是第八，有时候就叫第八人，那就是圣者了，就是证到出果了。七地是那个证出果之前还在这个凡夫地的，哎。所以呢，你一会儿我们看其他版本就很清楚，这个没问题啊。就是说声闻不是那个小乘外道跟这个大乘里的七地以前的菩萨呀，他们都还是语言境界，都还没有达到无声的境界，哎，还没证到真实，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来往下来啊。转于因缘法，是故遮因意，唯说疑于心，故我说为声。转于因缘法是转，是转法轮，是说现在我们怎么讲这个因缘法呢？梦里的这个因缘法我们怎么这个就是判断它呢？这个佛说呀，是故遮因意，所以呀，我要 遮因义就是说没有原因，遮是遮除，遮是否定，哎，这个遮因义就是说梦中的法都没有原因，都不是原因，哎，没有因没有果，没有缘起，没有那就没有因了，就没有一切了，是吧？你因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后边什么和合呀果呀什么的生灭啊，都不可能有了。所以这个这就是佛就是说无因论，就是说这个梦中的缘起法，梦中的因缘法都是没有原因的，都是无因论，都是就是胡说八道，都是不存在的，就这意思啊。唯说依于心，故我说为什么说梦中的因缘法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因论，都是不存在的。唯说依于心，只说依于心，就是说你不管是正见邪见，哎，你说这个因缘法，梦中因缘法都没有原因，都是胡说八道，这也怎么样啊？这也是依于心说出来的正见。然后那个不学佛的说啊，这个不是梦就是真的啊，什么都生出来了，嗨，他也是依于心，就是说唯说，就是说我只说不说别的，我就说依于心，那就是说我只承认心是真实存在的，哎，这就是唯心，只说依于心，我不说依别的，为什么呀？除了心别的都没有，我依没法依，是吧？它不存在，你依什么呀？哎，你有存在这个东西你才能依，哎，依于心干什么呀？依于心说话，哎，依于心说话，说出来的话呢，那就是有对有不对的，是不是啊？哎，唯有依于心来说，来转于因缘法，来这个讲正法，怎么讲正法啊？说非因，哎，这个遮因无因，哎，梦中一切法没有因没有果，没有来没有去，没有生没有灭，哎，依于心来说这个法，故我说为无生，所以我说无生。总结前两句话就是什么呀？唯有心没有心外法，没尤其是没有因缘法，哎，没有因没有果，除了心什么都没有，故我说为无生。那这个无生是什么呀？肯定是指的心外法无生，是吧？心对面的法无生，心以外法的法无生。因为你依于心，心你得生分别啊，你才能说出话来啊，你才能转法轮呐、啊。哎，所以这个说无生呢，一定是梦中法无生，哎，心外无生，心必须得生，不生心你怎么生，怎么说法呀？是不是啊？无因生诸法，离分别分别，离立于有无，故我说无生。哎，就是无生是佛的法的一个这个核心意，是吧？佛讲六百卷大般若经在讲什么呀？就告诉你，你面前都是空，什么也没生出来。哎，怎么讲这个道理呢？佛说无因生诸法，哎，梦里头啊没有因，哎，合合不了，生不了果，没有因缘法，没有缘起法，哎，什么都没有，无因就从根，因是根啊，你连根都没有，你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你还长什么花果枝叶，是吧？不可能的。哎，无因生诸法，没有因缘来生一切法。你要怎么样离分别分别，哎，我们说两个分别，就是前一个就是能分别，后一个就是所分别。你既然梦中没有因来生一切法，你就离了分别，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是什么呢？前边佛说了，只有心，是吧？依于心才能分别，所以离了。但是这个能分别呢，是指的那个梦中的能分别，哎，梦中的这个精神存在，梦中的灵魂，梦中的人，梦中的我，是吧？哎，认为我是能分别。后一个是所分别，所分别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之外的一切法，是吧？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哎，就是人和法，能分别的人和所分别的法。离立于有无，哎，你如果知道没有人，梦中没有因生一切法，哎，梦中没有人没有法，你就也离了什么呢？立于有无，你就不会成立，也就不会在梦里说这个有那个无。立就成立，就是说，哎，写文章是说，你说一句话也是说呀，哎，你说我有电脑，哎，这就是立于有，是吧？说我现在没钱，哎，这就是立于无。离立于有无，就是说你对梦中法就不起分别了， 你就不说这个有那个无，就是不分别梦中法了，离了。其实真正的离是什么呀？是从梦中醒来，正道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那叫真正的离。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真正的离呢，我们现在先得在见上离。哎，就是说离分别，分别就是梦里没人没法，哎，无因生一切法，离有无就是说你梦里头你说有说无都不对。哎，先在见上离有无，这个记忆多了，它自然就证到了离有无，故我说无生。所以这就是前边给你讲这些道理，然后呢说我为什么要说一切法无生。下边心离于可见，亦离于二体，转于一之法，故我说无生。心离于可见，这好理解是吧？哎，我们心是存在，离于可见就是你可见的一切，其实可见的一切你要认真起来，可见什么呀？就可见一切颜色是吧？哎，一切颜色都是主观感觉，闭上眼就没有了，所以离于可见那是妄想。哎，但是呢他先说可见，是因为可见的颜色占我们信息量太大，哎 ,85%。实际上后边就是省略了，你心离了可见，也离了可听、可尝、可嗅、哎、可触、可想，是吧？哎，色声香味触法全就离了、哎、就离了分别了，是吧？你连分别就是见闻觉知的都认为说都没有，哎，心不分别不见闻觉知了。亦离于二体，你就离了分别。二体就是这个叫二嘛，就是分别，是吧？你分别才有二。离了二，就是没有对立概念了，你就离了语言，是吧？就离言了。哎，实际上真正的离言是什么呀？是证到那个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哎，那你就彻底没有分别，没有二，没有语言了。哎，说我怎么达到那个照见五蕴空？那个进入到离言境界呢，那你就是要先用语言来离，是吧？说哎，谁说有什么你就说没什么，哎，就这么熏习熏习，你就能这个真正证到离于二体，哎，就没二了，哎，就证到了一真法界。法界是一个整体，你一证全看到，哎，没有二。转于一之法，故我说我一生。哎，这个你这么离邪见，树立正见，留下正见记忆，就怎么样啊？转变了一执法。什么是一执法呀？只有心。刚才不说吗？唯说一于心，没别的可以是你一执法。哎，那个摄大乘论叫所知一，哎，就是那个心，你的心是你一切所知的依靠，哎，你知道的东西都记在那儿，你想这个分析面前的法，你也得依据心。所以转于一之法，就是说你用正见换掉邪见呀，在你的那个心里头，在你的藏识里头，在你的记忆里头呢，你一直的这个记忆法就怎么样，就转变了。哎，怎么转变了呢？把原来的那个胡说八道，把原来的邪见就换成了正见，换成了真理，哎，换成了这个正闻熏习的这个大智慧。哎，你这个熏习多了，哎，你的心一切为心造嘛，你就证到了五蕴皆空，就成佛菩萨了。故我说为生，无生。后边啊，不施外法体，亦不取内心，离一切邪见，此是无生相。大家来判断一下啊，不施外法体，不施外法体，那就说有外法体，不施，对不对啊？施就是丢掉嘛，不丢掉外法体，那就是心外有法有体，哎，这个心外法有自性，哎，亦不取内心，也不取内心，你说这个能说通吗？你前边说我不没有外体法，我不取外体法，亦不取自心，这才说得通，是不是啊？也不取，你得跟前边一致啊，你不一致你怎么能也呢？是不是啊？所以他这其实就是一个字儿的事儿，就是说不取外体法，就是说我认为心外没有法，心外法没自体没自性，所以我不取外体法，认为心外无法，不取外体法，亦不取内心，我也不认为梦中有内心，梦中有这个能取法的心，能取法的精神存在，能取法的人，是不是啊？这 所以你一判断这语，就是说这个语法上，不是语法上，字义句义上就说不通，是吧？你不取外法体，亦不取内心，才能说得通。这简直是就是应该是笔误，哎，应该是笔误。就是因为古代这个抄经啊，很多这个古代学佛学懂的那更少了，他那个就是抄经的时候，他就是请那些挣钱的人，哎，就是我抄多少。抄经的人又不懂佛理，哎，他觉得这个他抄错有可能的。反正这句话是不对的，是吧？是语句上是说不通的。不取外法体，亦不取内心，哎，既没有这个客观外境的存在，也没有精神存在，哎，既没有这个法，也没有人，哎，这样才说的，这样才离一切邪见，此是无生相，这才叫无生相。如果你不施外法体，说有外，我心外有法存在，你能说无生相吗？你能啊？你心外有法啊？山河大地都不施外法体吗？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外，你心外法都存在，你能说这是无生相吗？没生相，那山河大地哪来的呀？是不是啊？这直接就是矛盾的。你能离一切邪见吗？你离什么邪见啊？你心外还有法，还有体，你离什么邪见啊？啊，是不是啊？亦不取内心，你连那个不承认那个梦里头有内心，不承认有这个分别，不承认有能分别的人，你能不施外体法吗？你谁去不施外体法？是不是啊？很可笑，你离什么邪见？你连内心都没有，你离什么邪见？语言你都说不出来，是吧？所以这个你用唯识无境去读这个经，哎，你就能看懂他的意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哎，依义不依语，是吧？哎，佛说的唯识无境，到处都说，整个大般若说无声，是吧？你这怎么能有了外法体呢？所以这很简单判断起来。